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楞伽经啊，集一切法品二至三。今天呢我们这个是讲143页啊。在上个星期啊以前呢我们有几周的时间啊，那么花在这个解释两种加持啊，那么这两种加持，也就是说我们学佛出发心学佛的时候一次加持啊，那么这个到了修完十地菩萨的时候两次加持，所以这两次这个加持，因为谈到了十地菩萨的修行，这里呢要给各位谈的是，要给各位来说明清楚的是说，如果从唯识论的修行、法相中的修行、有中的修行来看的话，那么唯识有五位，也就是说有五个啊阶段的修行。第一个阶段呢是知量位的问题，其实知量位啊是根本连碰到一点点我们所谓的啊这个自己连有一点点显发都还没有，他只是开始接触了佛法，接近了他接触，所以听经是资粮，读经是资粮，每天有点功课不要散失，不要散失，那是资粮，那叫资粮位。哎，那么有了这个资粮位的时候，慢慢的呢就自己觉得啊，我可以进一步的啊，那么就有了加行位。所以加行这个地方呢是指说我比原来在这一条路上有了一定对人生有一个比较积极的精进的一条路往这边走啊，那是加行位。那到了第三的时候呢，那叫通达位，有一天我突然间我有了有所通达。可是我们要注意啊，从刚开始听经，也许有时候只是朋友找你来，也许只是只有一时自己想到想要来听啊，你后来也开始懂得礼佛，就是这样而已，但那个东西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你有一天会感觉到有所通达。其实通达位这个地方是开始进入注意到，所以空这个观念是什么，生命世界里头啊，你我都一样，我们啊无能取所取，没有真正能取的东西，也没有所取的东西，你也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什么回去，只是带着什么来这里的时候带着一些事来，带了一些业事来，然后在阿赖耶里头在这里开展。现在你已经明了碰到这个问题，自己有所领略，领略到这个空性的道理，开始以这个部分有一天会自己突然间感受到说，哦，其实你在这个领悟的时候，在这一次领悟里头，通常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而是你在很多个面，在很多的生活的面向上，你会有一些新的啊，完全不同的领悟。这种领悟好像使你把，好像你从此开始这个车子哈，好像可以排档一样，你可以从这个档换到那个档，你可以排到空档，也可以排到一档、二档、三，好像它变活了。这种感觉，你开始感觉这样的时候，就表示在你的生活当中，佛法已经开始真正啊，你已经开始能活用了。这个时候呢，有通达的意思，那个部分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是通达。可是有了通达位了以后，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到我真正要去修实地，那个时候你才愿意去做布施，那个时候你才愿意真正去持戒，愿意去忍辱，愿意去精进，愿意去学禅定，愿意去让自己的智慧开展，懂得方便，最后懂得方便啊。前面六个波罗蜜，后面四个波罗蜜，这后面这个四个波罗蜜是从生活中去证最后的佛性的，所以一共我们会讲十地就是这样子。所以通常 一定要到通达位的时候才会得到第一次加持。但是有的人通达位很快就通达位了，有的人就是有朋友早就来，可是又懒又拖，拖了很久啊，他一直都没有很精进，所以那一段时间，前面的那一段时间啊，连加行位都没有加进去，都没有啊，基本的佛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的听闻都没有，那就不容易。也就是说，要进入那个通达位之前，一定有过一段熏习，那个部分是加行啊，所以前面的第一位跟第二位应该是啊，乃至未起事，根本就是还没有，就是我开始接近他了，我开始有这个机缘，开始建立这个因缘，就这样而已。那么这么说来，各位，所以大慧菩萨就问啊，问说，那这两种加持，我们看起来前面的第一二三一直到通达这一遍有的加持，只能够算是第一次的加持，而不是第二种加持，是有了修习最后得究竟位，还没有得究竟位之前又得一次加持，应该是加持应该是在第二位到第三位之间，一个是在第四跟第五之间，唯识无畏里头又有第二次加持，这两次加持，而两次加持差别都会很大。那么现在呢，大慧就问这个问题，说何故如来以是持力，为什么如来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加持力啊来对待啊，那么对于啊诸菩萨啊，来让令诸菩萨入以沙昧啊，那么殊胜地啊，也就是最后完成他的法缘地啊，所冠其顶，然后为他冠顶。所冠其顶的意思是佛以佛手啊推到这个顶位里头来，那是所冠其顶。仪式上不管啊，以慈悲洒面水啊去做灌顶，仪式上怎么做我们不管，你在修行当中佛的灌顶是存在着的。那么这个佛的灌顶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佛的回答是欲令众生远离这个魔业，他是要让众生远离魔业诸烦恼故，也就是说要远离种种的错误偏颇，远离种种的烦恼，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我们有了错误，有了一些这些啊偏颇，我们才会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痛苦，然后才会卷到那个十二因缘里头去，然后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轮回里头走不出来，乃至于整个的一个情绪生活上，是现实中的情绪生活、感情生活，乃至于自己的健康受到了种种的障碍、折磨，都是因为这些魔业所形成的，就是要远离魔业跟诸烦恼，免得受这些苦，主要的目的在这里。所以修十地菩萨其实可以这么讲说，我们前几周所谈到的修十地里头说哦，修布施啊，修持戒，有布施就有欢喜啊，有持戒就能离垢啊。什么叫持戒？持戒就是我自己有一点，我们自己能够管理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生活的一般的纪律才可以的，那是持戒。忍辱就能发光啊，人生的光明面就在忍辱之间出来的，忍不了那就一塌糊涂，忍得了就，而且忍是你能够不是硬忍，而是你能够释怀，这种忍那人生就有很多的光明。然后精进呢就是宴会啊，你越来越积极，就好像啊，像生命像火焰一样啊，慢慢的有了这个生命之火一样的。禅定就是蓝圣地，是很不容易的啊做到的，你的心安定，你能做得好。智慧就现前地，有了这个智慧就能够生活在当下，面对这个现实，无论它是顺的是逆的，我能够处得好，那是现前地。接下去是方便，方便就是远行地。什么叫远行呢？我来去都能够适应得很好 那就是远行。你不只在这里可以适应得很好，在别的地方一样可以适应得很好，是远行地。六波罗蜜行得通，到了智慧开通的时候，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去到基督教的教堂去讲基督教的圣经，一样讲得非常好。你只要看一遍以后，你跟他们讲一样可以契合，会契应他们的需要而讲出很好的基督圣经的解释出来。那是因为他可以远行，他在不同之间他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障碍都会被消失掉的啊。那我们说这个那个叫做愿行地啊，愿啊，修愿有了这个大愿，那就不动，内心里头就会如如不动，那是一个大愿。你看你的大愿是什么？如果大愿你想赚很多钱，对不对？你看他有些人啊，你看到他虽然好像这个拥有了很多东西啊，他就是只想到了就是钱的问题，那个愿是愿在钱里头，这个是跑到贪里头去。可是这里的愿是悲智双运的大愿，是慈悲喜舍的大愿啊，是嫉妒众生的大愿，那既把一切众生苦的大愿，那就不动地啊。修力，那个力呢是指智慧力，是大雄大力，那个力，那个是善慧地，是我们的智慧变得更为啊，这个美，更为完美，更为善良。那么最后的智是法，是用智证圣智，是开发自己我们心灵世界那个正智圣智，去面对生活，去面对这个生命，甚至于是面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自己的存在的问题，那个是法云地。这个实地里头，我们说它主要的目的在最后这一品经，它讲到这里讲是要离种种的这个魔业啊、魔障以及种种的烦恼，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修而讲而做如此的修行的。那么这样看来，其实现代人是应该更懂得要去修十地菩萨的道理，也就是说修习位这个部分，对于现代人来讲，你只要跟他讲他接受不了的，我的学生就是大学的学生，你跟他讲完了他不见得能接受，他说你这个东西一根骨干好像被一根骨削去啊，你还谈这种东西干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呢？因为他现在所接受所看到的就是现象界的东西，他被这一些声光的东西所吸引，他没有办法，他还是要回过头来，还是一定要先从资粮开始，从小的时候你给他一点熏习。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一点宗教生活上的一种陶冶，其实对他，当然我指的是指正信的宗教，对一个人来讲其实是蛮好的啊。我们不希望你去弄那些这个稀奇古怪的啦，还搞高啊，搞风水啦，又是弄了一些什么八字的东西啦，我们不希望你把这东西跟宗教放在一起。我们真正有一个宗教情操这样子，那对一个一开始知两位的部分，他会比较快啊。这些呢我们就想说循着啊上一品这样下来，我们谈这个问题。所以借着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修十地菩萨主要的目的是离这些啊魔业跟烦恼，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才会过得比较欢喜。所以极乐世界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样而欢乐，而欢喜自在的。如果我们活着来人生走这一趟，最后你过得并不快乐，顺着逆的来，过完了以后你还是皱着眉头，那就表示我们不快乐。我既然不快乐，我的心是属于不快乐，那当然了，将来哈，这个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你拿出来的这个软体就是不快乐的软体嘛。这个软体后下要流归位的心，都流在那边去嘛，是不是？那所以说是啊，这个四圣六凡的路其实是清楚的，不需要有人什么审判，是自己走的嘛。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这么讲，我说各位啊，同修。无论我们是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是顺是逆啊，是好是坏，我们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我们 既然我们有一天还活着，我们就拿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我们要把它活得欢喜一点，爱欢喜感恩来生活，而且有一点智慧把它活得好一点，用活得好活得欢喜这件事情来供养佛才对，来供养极乐世界才阿弥陀佛才对。如果这么样子做，这个生命这个信仰也就是这样一个宗教，你知道宗就是生命的宗基，这样子的一个教化，这才是正确的。所以要拿我们现有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活得欢喜才对啊。所以过去我也给各位提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所谓的这个死亡啊学的研究，特别是在这个濒死经验的这些研究上，几乎每一个啊能够见到光的这些人，又回阳的这些人，在让他回忆他跟这个光，即使每一个啊回阳的人，只要他碰过这个光的，每一个人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是这个光，他跟光这个光体之间的回彼此的互动。这个光问着你已经决定来了，在你的这一生里头，你有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拿出来看看。每一个人都会看着自己的人生像一幅画一样，哎，而且也没有也不会隐瞒，就是这幅画是自己画的，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在一生里头是不是活得很欢喜，你是不是活得很欢喜，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可是这个光在帮助一个人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却一直围绕着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是不是用爱去生活，爱惜自己，爱自己，珍爱生命，珍爱别人，是不是爱？是不是真正用爱来看待周边的人？那是爱。一个是你是不是用智慧来解决问题？这种事情，你的生活里的真的是离不开一个爱，离不开一个是智慧，离不开的。哪一件事情会离得开？离不开。当然可以离得开，离得开生活就变得很惨，就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迷失，也有很多我们自己输掉了我们理智，我们清楚的智慧判断的路，我们就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出来，邪恶的行为出来，就会这样，会离不开他的。真正给我们欢喜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一两天我们小孩子，我儿子一两年前就捡了一只猫回来，家里养了一只猫。我是不主张养宠物的，可是他要养啊，我说要养你就养吧。他养完了以后，可是他去服兵役了，他就拖我了。他拖我了以后呢，他还要拖他弟弟啊。好了，他都给我们了那只猫呢。我本来我是很少跟它有什么接触的，因为都是它在料理的，跟我没有什么，没有建立什么感情，只是它有时候带回来了，我就跟它玩一玩，就这样而已啦。然后它去服兵役了，大部分都是弟弟在疼爱它，我是顺便跟它玩一玩，可是到最后我也自然就会疼爱它这只猫。可是它生病了怎么办？最近生病了怎么办啊？看医生啊，半夜也把他带去看医生啊。然后呢，这个出院了，住院终于出院了，出院了回来当天就又不对了，又把他送去。这是生命啊，是一种爱啊。我看了我那个这个弟弟啊，我看了每天都去看他，他主要从学校回来骑着机车都路过过去，要去跟他看看。回来有时候他在问我，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我说要啊。就是我们两个人父子一起就去看他，去给他摸一摸。好了，我想想，当我把他送到这一家兽医院的时候，这个兽医院不收留这只猫啊。他说这只猫你还是要自己照顾才行，我这里没有办法再照顾了。 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让我在家里照顾就不可，因为我也不在家，一个去上课，一个到处走。这个猫现在你又给他动了手术啊，他的这个各种各方面都需要给他照顾，那怎么办？我说用一点脑筋吧，我们大家想想看，你认为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兽医先生，兽医说看这个样子好像我非照顾他不行。我说对啦，我们用爱，我们也用智慧，你就辛苦一点了，我还是照样要付你照顾的这些医疗，但是这只猫你还是要照顾啊。因为放在我那个地方，我答应人家的事情没办法去做，我出去要去做的演讲不能去做，因为这只猫要照顾啊，那总是要想办法。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是智慧，可是你要去疼爱生命这件事情，它就是你既然已经养了嘛，你就要去疼爱它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你没有把它找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也许别人会把它领走，你既然已经把它捡回来了，那就把它当做一个目标，当做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去关爱它，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嘛。生命世界里的，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当作是一个目的，而不是把人当手段，那是爱。我们能够考虑每一个人适应的需要，那个东西就叫做智慧。我们可能碰到有顺有逆，有顺有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珍惜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那叫爱。可是有顺有逆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让我们能够生活得好，那一件事情就是智慧。所以悲智是双运的，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其他的事情都已经可以融入到这两个悲智双运这个主体上来，你可以看得清楚的。那么好，如果我们要远离这些魔业以及这些烦恼，让我们能够活得欢喜，活得这个生命活得充实，就是这么悲智双运的事情。这十地菩萨讲修的十个波罗蜜就是悲智双运，没有别的。那你学佛，如果你学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呦，这里也好像不对，那里也好像不对啊，好像这个地方也不自在，那也不自在。那我要跟你讲，你的学佛学的是学到的是学到不自在，是学到一个框框，你没有学到那里面像乳汁一样的东西，醍醐灌顶那种东西，你没有学到。现在学到最后，要不然六波罗蜜完了以后，为什么叫做方便远行地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接下去呢，那就要绕回来，因为他本来是在谈禅嘛。因为谈禅的时候，谈到四种禅，从凡夫的禅到如来禅，那么然后呢才谈到这两种加持，菩萨的这两种加持，突然间我们插出了十地菩萨来做解释。但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从禅这个地方开始一贯下来的东西。那现在他又回来了，诸法唯心所现啊，吾能取所取，这个观念，这是143页啊，这一品经里头一开始你看得到他所描述的所讲的是这个地方。它是在143页中间那一段，你看到一开始佛言大会，我了诸法唯心所现，吾能取所起啊，说此有故彼有，非是无因及因缘过失。你要注意，有此有彼有的问题都是心事之所现啊。现在我先举一点简单的例子来看讲这个唯心所现这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在他过去的生活当中，他曾经被欺负过，那个欺负他的人也许是他的朋友，也许是他的家人，也许是他的父母亲，不一定。可是这个人如果他的长相是某种特质，比如说啊，这个人啊长得是满脸横肉，或者这个人长得白皙白皙的，眼睛大大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愉快的东西会存着他的这个整个的欺负他的这个人的影像。 有一天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看到了一个欺负他的这个人，是一个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内心里头开始马上会对他起了一种防卫出来，然后他不愿意跟他讲话，他甚至于跟他觉得他没有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事里头记录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对我不好，所以我对跟他相似的人也不好。我请问这件事情是一个人认清的真实呢，或者是陷入妄里头？是陷入妄里头，对不对？那他对这个人开始陷入妄的时候，他跟他觉得没有缘，甚至于早就预防他，早就觉得这个人不好，早就想要跟就对这个人有一种不好的一种感觉。那这些东西都是妄所产生的啊、哦，也是都是有心事里头的敌意所产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要想想看自己有多倒霉，你已经被欺负了，对不对？那被欺负那是以前的事情，你有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的事，现在又在现前，就跟他相似的东西，你都把它错解成跟原来那个不愉快的事情在内，那这个人是不是会很惨？会的。那我再更进一步给各位谈进一步的事情。家里如果有亲人，有一个自己的至亲，也许是父母，也许是配偶，也许是自己的子女，他突然间他往生了，他走了，你会在某一个节骨眼上，眼睛一回一看，你会看到他啊。这种事情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非常多的啊。通常仔细再去把它访问清楚，一个一个个案去把它弄清楚，都会发现他所看到的地方通常都是他最常出现的地方，或者是说他某一个情境刺激的时候，脑子就会自然而然就会闪过这个影子，他就以为那是他出现了。所以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也会比较容易出现，有时候我们会说是他回来了。如果以我能阅读到的这些哈，这个中外的一些文献，乃至于近代有关于濒死哈、濒死子死亡经验来看的话，我认为那是都不可能的。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系统里头所显现出来的东西，那是很自然，因为他跟你这么亲密嘛，是很自然的。所以不能把这个东西解释成说他回来了。那他回来了，他又到哪里去呢？所以这些东西是事所变现的。其实他只要一走，最慢49天，他就已经从中阴身完全脱离；最快的一天就走了，不要一天就走了，很快的。所以不要把事情把它想得变成很复杂、很神秘，然后就弄得啊自己好像惶惶不安，大可不必。这些事情你可以了解的。以前呢、乡下人只要都是要互相帮忙的，你只要去帮忙过办过丧事这种事情，尤其是挑那个棺木挑做这种事情，那一定要做的事情是帮人家挖那个墓穴啊，他就会跟你讲啊，因为挖完了墓穴全身都是汗，你有可能一阵风来感冒回去啊，那人很容易做归因错误，就认为说他被刷掉啊，还是被冲到了，这个问题就很大哦。他本来只有感冒，现在变成被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刷掉，还是被冲掉，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解答他。当他没有办法解答他，抹不掉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就会变现在他的身体里头，他会不断的延伸，会透过他的想象不断的延伸，他会出现在他的梦里头，甚至于出现在他的跟前，然后会产生一些幻视幻听的事情出来。这个东西是可以了解、人的神经系统里头是可以这样子四肢所变现的，是有这么严重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古代的人就很厉害，有这一招就一招可以破。怎么破？就棺材里头砍了一块出来，然后把它放在那个香炉里头，意思就是说万一有一个人他突然间被冲到被刷掉了，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拿那一块那个棺材拿来， 然后棺材砍下来，就在棺材皮砍了 一小块那一块，把它烧一烧，然后放在水里头洗个澡，这些东西就可以解掉。他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以毒攻毒就又解掉了。所以人是自己自找麻烦的，可是人总需要他，所以就制造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多是世所变现，佛世尊在当时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本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但是你既然产生这个问题，外道就用这种东西来解。但是佛就告诉你说，根本不必要这样，你要弄清楚那是世所变现，无能取所取，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你能取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你就是这样，有的话是我们心所变现的，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很了解。其实佛是一个大医王，也是一个大的心理学，真正对心灵上是一个非常了解的，我们可以知道，也就是我们不在这个地方缠缚的这么多啊古古怪怪的这些业事，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政治圣智。这个政治圣智是通往极乐世界之路，也就是这个政治圣智是跟十方法界是本体世界是相通的。其实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修那个十个波罗蜜，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不断的摆脱，一步一步的摆脱，一个摆脱，最后就是法源地。所以你看的前后它是一贯的，这个东西是透过有中的方式，然后进入禅，进入你内心里头，直接到了。所以禅是指佛心，佛心是指政治圣智，是指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看哈，如果一个人他相信说会冲到这件事情，他去看了病人，今天去看了病人，他看了病人，那回来如果感冒的话，回来如果刚好肚子痛的话，他就会把他解释成被冲的。可是医生他不能相信这个事情，他如果相信这个事情，他就不能当医生，所以医生就没有冲到这个问题。印度马基王冲掉，他们即使自己有病，他们就都是感染的。他突然间心脏病发作，他说不是我自己太紧张，他很清楚啊，这个病是由于我生活上某些带来的，而不是因为我看病得来的。要那不这里医生快被让他走，是不是这样？所以把事情看清楚，我们不要，如果我们没有把事情看清楚，就失掉了我们的一方面失掉我们的如来自信的那个政治圣智，二方面是我们不能把事情看清楚，看不出事情的原貌，那个那也叫如来。所以原来这个真实的事情不能被扭曲的。所以这里面提出两个东西，一个是幻，一个是妄的问题。所以如幻的人生，意思是说这个人生到最后你无能取所取，你带不走他的，所以人生有如幻念。你要告诉你，你也不必得的太多而很高兴，你也不必失了很多而觉得这么甘愿，你也不要因为这几天股票大衰你就气得要死，你也不要以为你赚到股票涨起来赚了钱的时候你就冲昏了头。龙五面他只是告诉你如幻如想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他告诉你虽然如幻如想，可是你却生活在这个五蕴世界里头，但五蕴世界是如幻如想。好，可是他又告诉你，如果你在这个五蕴世界里头啊，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世界里头，你不能把这个五蕴世界的事情看清楚，你走失了，做了错误的判断，做了扭曲，那就是产生了种种的业障、魔障乃至于烦恼，是不是？那些东西我们称为妄。所以妄呢的意思呢，是我们把它弄错了、扭曲了才叫妄。所以如幻如想啊，那些东西呢是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人生其实你最后你这些东西你带不走，不要太介意。意思是这样，真正宝贵的是我们自己的慧命，它指的是指这个。所以妄疑幻在这一品经里头它有它的解释。那么我们来看诸法唯心所现这件事情，邓老师也是有过这样挣扎过的。你别以为我就是哈、哦，好像天赋异禀，不是哦。我开始做我的这种助人的工作，有时候啊，比如说帮人家做助念， 我当然也做助练，但是助练完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全身会不会，因为助练的时候就是那个人刚亡故不久，然后就站在他的旁边就跟他助练，这样会不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怎么样，会吗？如果你觉得会，那你回来的时候就是到处都觉得不对，连搭不上一般钢桌都觉得好像跟这件事情有关，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陷入妄里头去了呢？这就糟糕了。好了，回来以后儿子考试没有考好，又拿他跟这个有关系，那你不神经开始不正常了吗？所以我们有时候把事情弄扭曲了，可是我学了佛，做了助练，我说我越来越发觉，我到最后我会坐在这个王者的旁边，我会在那个地方轻轻的跟他替他做助导，我不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是一片真心，一片爱跟智慧在这里，我们不粘手，啊，不沾锅。所以我几次给各位讲过，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要粘手沾锅，你只要粘手沾锅，你的事就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粘的是敌柜，事里头就有敌柜，你粘的是欧叉阿姑，就会有欧叉阿姑，但他都会不只是只有欧叉阿姑，他还会发酵，还会产生怪味道出来，还会延伸，还会产生很多麻烦出来。你要注意的是，这个比喻上就像是这个样子，所以诸法为心所现，这个心是一个妄心的时候，它常常就是扭曲的、错误的，而且会失掉智慧的，它会产生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个诸法为心所现，既然是为心所现，我们就要注意了，所以我心里头通常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在外头就有一个东西会跟它冲突。你要认清这件事情哦。为心之所现是指事的所现，我事里头想着一个东西，觉得我们有一个成见，有一个我认为这样才是好的，或者我认为这样才是有福报的，或者这样我未来才能够得到保证的，或者我这样我才不会生病的，或者我这样我才会赚钱的，或者我这样才会安全的，你开始有一个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很奇特的行为出来。有的人认为他必须在他家里的门口啊，去海边捡一包石头，然后把它挂在他家门口，他说这样我家里才会平安，捡麦酒桃嘛，还可以使他平安。这件事情就叫做借镜取见，就是你开始有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是你自己安上去，而你认为这是一个你生活应该有的遵守的纪律，好像是这样，而不是来自于你的智慧的。就有的人就开始，这个东西是由事所变现的东西。那我们生活里头这一类的东西特别的多，特别的多。有的人看到只要有人办丧事，走过丧事以后，那一天回去全身不对劲，他一定要无论如何找到了一个走进去庙里头，走进去哪里啊，他才可以。有一次有一位先生，他跟我讲，他只要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都会全身毛骨悚然，还会觉得全身都不太对劲。他说可是如果刚好同一边路，他无论如何要从那里通过的时候，他说走过来以后，他觉得好像那个人，那个王者好像跟在他身边一样。我说我笑笑的问他说，你到底长得有多英俊啊，那个人还要跟着你啊，哎呦，你到底脸儿到底有多长啊。他自己也笑一笑，他说我就是这样，我自己也知道不合理。我说可是你已经不合理很多处，才变成一种强迫性的观念了。我说那你怎么解决？他说我一定要走到一个庙里头，走进去再走出来才会平安。我说那么你就走吧，要不然怎么办呢？哎，为什么把它变成这么复杂呢？ 是不是他归他，而且他只有躯体在那，他早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你到底去烦恼什么呢？所以无知不去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我们的一些芥蒂。所以原始部落里头对很多的纪律的这个叫守很多的这种很奇怪的一些禁忌，都是从这里来。所以禁忌哈，这件事情呢，是宗教里头一种原始宗教里的一种特殊现象。他以为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可是佛他早就跟你讲，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无能取所取，有的话只有你的心术的变化，你心把它放下就没有事情，就是心术的变化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能取所取的东西，所以只有你所变现的，只有事所变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接下去就看到他在谈，往下谈十二因缘的事情。他说其实你十二因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十二因缘第一个是先从无明开始嘛，对不对？那你的无明一开始，那是你开始有了妄这样一个东西，才开始进入这个状况嘛，是不是？那我们有很多的正确的事情没有去面对，把事情弄清楚，就反而被这些东西牵着走了。所以无明就原形嘛，你就开始已经有一个你所表现的一个动机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啊？那你一开始行，你一开始行了以后呢，那再下去就是从你所接触的，到你所感受的，到你想要占有的，你想爱的，想要占有的，然后你有了生，就产生了你自己想要排挤他或想喜欢他，就一连串产生这些问题出来，这里面造的业就很大。所以十二因缘里头，其实他所告诉你解释的就是，如果这个十二因缘是来自于你的无明的时候，所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业障，很多我们的一些困扰是来自于无明。所以你注意去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只要对那件事情你了解的越清楚，你就惧怕越少，障碍也就越少。如果你对那件事情一无所知，完全凭你自己去假想，那问题其实内心里头的紧张跟不安也就越多，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921地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都会很紧张，大家都说，而且谣传9月21来地震，而且还谣传10月3号会再来一次大的地震，大家都惊到要死。你到最后一直问下去，说你到底那10月3号这个是到底是哪里来的消息？气象局说我根本这是不可预测的，怎么会有呢？而且这么大的强震才刚过，怎么会是这样呢？可是大家都认为它有啊，最后一直问下去，问到哪里？问到说这个10月3号有强震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土地神庙那个地方，哪来一个醒不会在那里把不会把到了10月3号这一天，大家就人心惶惶了。可是有一些人却也不害怕。他们怎么不害怕？我问他，你怕不怕10月3号？他说我不怕，那根本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可以知道的，强震这么大的能量已经释放过了，再有的是余震，余震不会像那么大，所以我不怕，我了解，但是我不能排除说10月3号是不是还有，当然会有余震，但是我认为不会。如果照我们人类所能了解研究这个现象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人他收集了一些科学研究的资讯的那个人，他就比较不怕了。所以不确定的东西会使我们很害怕，我们如果了解它，收集资料认为比较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害怕。其实害怕跟不确定性是很有关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人只要越是陷入扭曲的、错误的、不确定的，那么我们的烦恼就越增加，我们所可能产生的一些这个魔业呢也就越多。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妄法现实有种种差别，你要注意。 那这个是在四十啊四页这个地方哈、啊，那么这个他这个有一段话哈、啊，那么这个有一段话在44页这里，有一段说万法现实有种种差别，为什么万法啊这个现的时候会有种种差别呢？因为啊凡夫他离开了他的智慧，然后呢他